弟兄姊妹，大家好。那网上的在任务上的弟兄姊妹也大家平安哈。那我们很感谢主，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这一个主日的装备课程。那我们这次的装备课程是一共有八次课。那么希望哈，如果你已经报名是这个在这个实体上课的话，就请你 keep 在实体上课。那否则的话，我们做登记的时候，有时候有点麻烦，一下实体，一下是网上哈。那网上的room 上面就 room 上面，实体上课的话，希望大家尽量都是在实体。那我们的比较那个资料统计比较好。那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堂课里面的几位重要的。很好，那在我这个堂课里面，我要介绍我的黄金搭档就是孙大。那所以我们两个会一起教这个希伯来书哈。那另外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堂课里面的我们的班长哈。他是我们的班长，所以如果大家有上课啊、报名啊、登记啊，有或者是有讲义不够的话，都可以跟 Rachel 来联络啊。那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班上的这个 IT 的工哈，Eileen 在最后面啊，陈丽珍，对，他已经跟我在我的班上服侍超过5年了，感谢主哈，每一次都有他。那我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有在 Zoom 上有录影，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排两边哈。那请大家以后上课进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如果要坐这边，就从这个门进；要从这边，就从这个门进哈，就是不会挡住我们的录像头，好不好哈？OK，好。那然后今天呢，在我们前面也有帮我们放那个 PowerPoint 的弟兄是 Ray 哈，对啊，感谢主。那这些都是我几个很重要的同工哈。哎，Johnny 不见了。OK，这些都是我们同工，我们很感谢主哈。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都有一些很宝贵的同工跟我们一起配搭。开始这一个习书。那个声音可以吗？可以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欢喜快乐。主，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就要被你提升起来，因为你的话语带着你的权柄跟能力。主，当我们读你话语中间的真理信息今天就要透过你的话来对我们来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就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我们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八次里面，一同来看希伯来书哈。那我要再次说，我尽量希望我们大家上课的时候能够带你的圣。那因为我们翻圣经的话，我觉得会比翻弄那个手机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这次在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有一个主题，这一次我们分希伯来书，因为我们希伯来书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那读来说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就是我们就很就是用这个信心的角度来读希伯来书哈。那我们读希伯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其他很多不同的方式。那但是这次呢，我想跟大家特别来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样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看见一个超越的基督，一直到 这个基督对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这个活泼的生命，或者说是刘牧师常常说活泼的信仰哈，这是一个我们这次在希伯来书里面所盼望能够一起来分享学习的。那我们当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的特色。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特色，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分，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字有一个词句是常常出现的，就是更美啊，因为耶稣基督的超越。那我们在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其实多人都说希伯来是新约里面的旧约啊，或者说希伯来书里面是新约的立位记啊。那当我们读到这个立位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思想到，你一想到立位，有没有人读过立位记啊？哦，感谢我们班上都是程度比较因为我听很多人说读圣经一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所以创出立位记就没有读下去了。那还有呢，因为立位记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祭物啊、礼节呀、献祭等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很多人又觉得读立位记很难，所以好像立位记就读不下去了。那么但是希伯来书呢，可以说是新约里面的旧约，新约里面的立位记。所以在立位记里面讲到很多的讲到礼节，讲到祭物，讲到这个献祭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看见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有超越性，他是更美的啊，而且呢，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可以，因着认识他，将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从一个旧约里面的，好像立位记里面来到神面前的这种心态，或者来到神面前，跟神靠近的啊，要去追求与这个从这个献祭到至圣所的这一条路啊。显明出来。所以之后我们看见是在这一个约的里面，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像在立位记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这一个献祭一直到至圣所啊，这一条路向我们能够显明出来。那么当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哈，我们先想想看希伯来书到底是谁来写这个希伯来书。那么基本上呢，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啊。那我们很多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一开始就会说这本书是谁写的哈，是谁来分享的。但是希伯来书呢，基本上我们没有看见它的作者是谁。那么因此呢，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在作者方面会引起很多的猜测，也有很多的争论哈。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不过大部分的人哈，我们都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可能会提到了几个人物，或许这些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那么这些人有谁呢？比方说有保罗啊，有保罗。很多人说，希伯来书可能是保罗写的。为什么有些人说希伯来书是保罗所写的呢？那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读到第十最来书十三章的时候，他在22节里面就说到，他说：“弟兄们呐，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也要快来见你们。”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一个关系，好像不只是在属灵里面一个属灵的父亲跟儿子的一个关系，保罗跟提摩太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所以有些人从这个话语里面就会感 受到是保罗所写的。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里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巴拿巴。那我们知道巴拿巴都是跟保罗怎么样，跟保罗一起配搭服侍的哈。哎，我来考大家一下，请问你知不知道巴拿巴是哪里人呐？巴拿巴是哪里人啊？不知道。那请问你，巴拿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劝慰子，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什么他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叫约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巴拿巴呢？巴拿巴是哪里人呢？如果我们读这个行传四章三，你会发现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巴拿巴是利未人，是利未人。那么我们刚刚想说，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说，希伯来书是什么？好像是一个旧约的利未记，哈。所以很多人说，这一个巴拿巴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什么？他是利未人，哈。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很多跟利未记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巴拿巴。可能是巴拿巴。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大家也在猜测的，这个人叫做亚波罗啊，亚波罗。那亚波罗是谁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到，亚波罗这个人是最能讲解圣经的人，最能讲解圣经。讲到这个亚波罗的时候，太人啊，是最能讲解圣经的，经常引用圣经来证明。基督啊，所以呢，大概有这几个人都是可能人，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写的，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够有一个定论哈。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什么，写这本希伯来书的这一个人应该是犹太人，是一个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书里面就那么写书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0年到70年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哈，耶路撒冷是在主后什么时候被灭的呢？耶路撒冷是在主后70年，所以在这个主后60到70年的时候呢，已经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个犹太人希伯来人已经遭到了很多的逼迫哈。那么因此在很多的逼迫的。很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冲击是他们的信仰，所以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不能讲基督徒，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希伯来的信徒们，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有了动摇，或者说他们这种站在这种受逼迫的当中，他们的信仰就动摇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希伯来书在写的时候，他的一些人呢，是给那些信仰有动摇希伯来人的信徒啊，希伯来人的信徒所写的。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说，希伯来书是可以说是新约的立位记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是主后60年到70年所写的。那么立位记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立位记是摩西五经，那是很早以前所写的，所以。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这个中间是什么？是上千年的历史啊，上千年的历史。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虽然它是新约里面的利未记，但是呢，它不是说两边对照的。我曾经有教一门课啊，是说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那我曾经教过这一堂课，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那我是从利未记里面去看新约，这次从新约里面去看旧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两卷书是非常有关联的，但是呢时代不同，所以这不是这样子说利未记第一章就是对着希伯来书第一章，不是的啊，而是在它整个的一个内容里面。那么因此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啊，我们先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这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16节哈，16节说到哈，他说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特别在利未记里面，你知道利未记里面讲到祭物，利未记里面讲到节期，利未记里面讲到安息日，好，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很多的饮食上的规定，好，利未记里面讲到的节期讲到的祭物，这些都是什么？哥洛西书在这里跟我们解释，他说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影儿，后世的影儿。什么是后世的影儿呢？他说后世的影儿就是形体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知道，我们虽然希伯来书新约的利未记，但是利未记是什么？是这一个影儿，是有预言的，是有预兆的啊。但是呢，实体却是什么？却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看见实体的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所要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有几个词句是非常可以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能够明白的哈。那我把这几个重要的字都已经写出来了。有什么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特别提到更美哈，有更美。那有更美，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词句有什么呢？有到完全，有完全啊。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永远啊。希伯来书里面很常常提到的字有血，流血的血啊。有什么呢？有约啊，有记。那后面的这个 number 就是说他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过多少次的啊。比方提到更美，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什么地方有特别有提到这个好，那我们就一起先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一起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十九节，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指望，好，所以律法是写在什么？好像是在这个纸上的，但是呢，这个律法却给我们带进了到什么一个更美的指望里面，好，所以我们看更美，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提到更美，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希伯来书再举，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哈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四节哈，若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世上人要找一个家乡，后面就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就是什么？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看到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字都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我们也讲到超越的基督，它是什么？它是更美的救主，它是更美的盼望，它是更美的祭物，它是更美的大祭司，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就完全，那还有什么远？那其实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是我们也很熟悉的，昨日今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永远，好，所以这也是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所用到的。那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血，像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讲到，讲到约更是多了哈，神给我们的约定在希伯来书比方说第八章第六节啊，也提特别也提到这个约啊，讲到这个。第八章第六节哈，耶稣基督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哈，讲到约，那么也讲到祭司哈，那么讲到祭司的时候，哇，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祭司，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大概是这里面 词句来讲，提到最多的有35次提到祭司。那在希伯来书，我们慢慢下几个礼拜我们会特别分享到，讲到祭司的时候，他又讲到人间祭司，人间的祭司是亚伦，好，那也提有人的祭司是麦基洗德，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看亚伦这个大祭司跟麦基洗德的有什么不同，好，然后提到祭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这些词句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你预备一个有颜色的笔，好，那不管你是橘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好紫色的都可以，那你就什么，你就把这些有特别多的这些词句的，你把它标明一下，那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看到神的话语。那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刚才是讲到这些很重要的字，好，那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里面的节。那当然我们读希伯来书，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我们都一节的经文来代表，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是要讲到超越的基督要带给我们是进入到什么一个活泼的生命里面，一个活泼的信仰里面，所以我就选用这一节经文作为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2节，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2节，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聪明。感谢主，在这节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整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很重要的字，有血，有什么，有这个有约，有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都在这节经文里面表明了。那么在这节经文里面特别表明了，耶稣基督呢，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呢？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开出来的。所以这个身体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幔子，这是幔子。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当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上有因为马上就在两个礼拜我们就是什么受难节，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影片啊，会有一些信息分享，那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上就跟我们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什么？列为两半。这个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幔子，这个幔子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是什么？是从圣所到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所以呢，今天这一个幔子断开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就是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面，要开始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有一个活泼的信仰。好，那我们就再看旁边这个图，我还蛮喜欢这个图的。你知道这个图其实就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外院进到至圣所？从外院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其实这几个模型啊，都在我办公室有哦。我有一天那个我有另外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还会做 demo 给大家看哈。我会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办公我们的教室里面来。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在这个图上面最下面那个是什么？不是约柜哦，是什么？洗涤盆，不是，是那个献祭的时候，他们要把 东西要放在那个什么祭坛上面哈，最下面那个是祭坛，祭坛对不对？他们要把牛啊或者羊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刮剥皮燃烧用火烧，所以这个是什么祭坛哈？祭坛上面的是什么呢？洗涤盆，表示我们的罪要被洗涤。那文里面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身体怎么样？用清水洗净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洗涤盆啊。到了洗涤盆，这两个都是在外院的地方，然后就进入到了圣所。那么圣所的时候有三样东西哈，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什么？有金灯台，有什么？饼啊，然后还有什么烧香的那个香坛哈，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中间的地方有。那么然后从这一层里面再到什么？再到至圣所。到至圣所的时候，就只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约柜。哈，哎，你仔细看，这是不是一个十字架？哎，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哈，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时候，读立位记就是说，古时候的人，摩西那个时候，神跟他们说，你这些东西要这样子，按照这样子放啊，这么的，他们那个时候还看不见十字架耶。但是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一摆出来，就是什么，向我们认出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什么，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阿门，哈利路亚哈！我好喜欢这个图啊，这个图啊是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图，啊，太高兴了，赶快把它 copy 下来，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看到哈，那我们不但有这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看把这个好像希伯来书就是看到了又新又活的路哈。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里面的耶稣基督，希伯来里面特别提到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呢？提到耶稣基督，他是用血与我们立永约的。耶稣基督是用血与我们立永约的。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两节经文特别提到耶稣用血与我们立永约啊。第一处的经文讲到，但愿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希伯来书13章20节，请。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什么？他用这个永约的血，他是从死里复活啊，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且特别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赐平安的神。感谢主。赐平安的神。好，下面一节经文我们也要一起来念，请。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是在希伯来书第9章14节。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都看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当中的耶稣基督啊。那我想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提到，在旧约里面每一卷书都提到耶稣基督啊，都提到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影像；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实质的耶稣基督。那现在呢，希伯来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死里复活，做到天上了。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的每一卷书，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实体，也看到每一卷书里面所表明的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表明的，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永约。哈，好，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啊。所以圣经书卷中的基督，在希伯来书，他是用血与我们立了永约啊。那么旁边这个就是这张卡的反面，我们就看到什么？圣经书卷中的基督把这一节的经文特别列出来。这是我今年哈，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每一卷书里面都提到耶稣基督是谁，把他做出来的卡片。好，那这个是希伯来书。哎，您觉得这张卡片漂亮吧？还不错啊。我就想要 我把这一套卡，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一个医生，中医师。那天我把这个卡片带去给她的时候，哦，我在那边看完医生以后，她就跟我说：“刘师母啊，这个卡片我全部已经看过一遍了，哦，都记，她就记下来什么。然后她就跟我说，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张卡片就是希伯来书，她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啊，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耶稣用他的，刚刚提到什么？这个用他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透过什么？是用他的血给我们立约。所以，我们今天看十字架上，看十字架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而且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阿门。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呢？每一卷书都提到耶稣基督，也提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跟我们也提到，讲到圣灵的恩赐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有圣灵的恩赐啊，神机奇事，异能恩赐来做见证。那么第二节这边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又说，圣灵有话说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感谢主，圣灵是对我们说话的，所以圣灵有话说，要我们什么？听他的话。那我想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都讲了说，我们要什么？聆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圣灵是会对我们说话的。阿们。好，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我们说话。圣灵会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圣灵也会透过什么？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牧者来对我们说话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经历到的。很多人来到教会啊，听到牧者在上面分享的时候，就说哦，今天那个牧师在对我说话哈，今天神在对我说话，什么是透过牧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灵有话说哈，那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也会透过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在小组里面，圣灵透过一些人分享对我们说话。我跟你讲，圣灵也会透过没有信主的人来对你说话，你信不信啊？你说法老他也没信神，神也什么？透过法老也对当时的百姓来说话。哎呀，神也会透过动物来对我们说话哈。圣经上有没有讲过有一只什么？有一只驴子啊，哈，他也最。对那个巴兰来说话。所以你知道神可圣灵，这是因为神的话语，神要说话是用神的方式，所以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哈。但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圣灵对我们的说话，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就是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话对我们说话哈。好，那我们再看到哈，圣灵呢也向我们来指明，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圣所的路还没有指明哈。圣灵像，所以这表明什么？在旧约，在立位记的时候，虽然有第一层帐幕，有这个里面的有幔子，有外院，但是什么？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路，在希伯来书里面才显明出来，这是什么？进入至圣所的路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也就是说讲到透过十字架。好，这是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圣灵还有哪一些地方提到圣灵的工作呢？他第六章第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什么圣灵有份。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与神的儿子有份，我们与神有份，但是在这里圣经上说什么？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是与谁有份呢？是与圣灵来有份，是与圣灵有份。好，好，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地方说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所以圣灵又被称为是什么？永远的灵。所以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什么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也是永远的灵。好，那我们再看圣灵呢也是为我们，也对我们做见证。好，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五节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那这个圣灵的见证，其实圣灵不但对我们做见证，圣灵怎么样对我们做见证呢？那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知道，其实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的。好，虽然我们看见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父与子是合而为一的，对不对？好，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父圣子就差遣圣灵与我们同住，永远不离开。那我们今天呢，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圣灵是什么？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主，都是什么？圣灵已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对我们做见证。那么圣灵也是什么？是施恩的圣灵。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说，如果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也是什么？是施恩的圣灵。好，好，那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圣灵。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耶稣基督，他是与我们立永约的血，用永约的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圣灵是施恩的灵，是圣灵向我们做见证。好，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我们可以与圣灵有份，圣灵是永远的灵，圣灵也是怎么样呢？圣灵有他的恩赐，圣灵有要对我们说话，圣灵也向我们指明出来神要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提到希伯来书是被称为是新约的立位记，新约的立位记。那我们就先来看立位记里面，立位记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是什么？除了我们知道立位记里面讲到这个有献祭哈，有祭物，特别讲到有五种的祭物哈。立位记里面讲到这一个怎么样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上帝的心意是从会幕里面呼召摩西，对他说，你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呢？要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呼叫，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来到神的面前，要就近神的这一条路呢，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献祭了。所以他们有什么？献燔祭呀，献什么？献赎罪祭呀，献赎愆祭呀，献素祭呀，好，还有献什么？平安祭，要透过这些祭物来到神面前。所以你今天神在会幕里说，你要来到我面前，要来什么？要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要献上这些的祭物。所以呢，就看见说立位记里面向我们显明出来一条敬拜神的路，靠近神的时候的要透过敬拜来献祭。那看到立位记里面讲到靠近神这条路的时候呢，需要什么？有好像有一个引导者，有一个引路者，有一个什么？所以在祭位记里面特别提到有中保，有祭司啊，要透过祭司来帮助我们做献祭的工作。那么祭位记里面提到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呢，我们要与神和好。为什么需要献祭？因为人的罪太多啦。那你怎么样能够与神和好呢？所以和好的时候，在立位记里面就特别提到需要有一个有赎罪日啊，那个百姓啦、祭司啦、君王啊等等，都要透过赎罪日啊，在祭坛那边献祭，才能走上这条和好的道路。那我们就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呢，立位记里面是一个影像，但实体却是基督。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让我们看到 基督呢，就是那更美的约，更美的祭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走上这条敬拜神的道路哈。透过献祭，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又讲到耶稣基督呢，刚才我们提到利未记里面要透过祭司这一个中保啊，来让在神和人的面前把这些祭物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也让神的心意可以临到我们。但是在希伯来书，让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呢是比大祭司亚伦人间的祭司更美的啊。那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开的这一条和好的道路是又新又活的，就跟这个利未记里面特别提到的赎罪日跟祭坛讲到这一个和好啊。那么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我们特别也有提到为什么要透过节期呢？透过节期就表明了要做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一个节期，让人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特别提到了节期，讲到要有成圣，而这条成圣的道路不只是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也要有这些社会生活的法则。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看见超越的基督哈是比节期比安息日更美的，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超越的这个基督要带领我们走上这条新又新又活的路，好让我们可以长大成熟，可以活出基督那个活泼的一个生命来哈。那当然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哈，那个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什么？我们要有这个祷告行径哈。那我们利未记里面讲到，我们成圣的生活是个人跟社会的生活。那其实，在今天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现在的时代，我们要在这个城市，要在这个社区里面，要有一个成圣的生活，要有一个长大成熟的生活，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影响这个社区。好，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我们是这个光，要照在人前，我们要有好行为。那因此什么？我们真的是需要为社区祷告。你们刚刚有没有每个人都拿一本啊？有没有参加你们的小组啊？有参加小组吧，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是全教会总动员哈。那么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人，我们也可以来记那个，我们下个礼拜可以跟着我们这些小组啊，或者我们有同工特队哈，我们要去做这个祷告行进。哎呀，你们以前有参加过祷告行进的人举一下手。哦，感谢主，还有一些人哈。这祷告行进真的是很有意思诶，我觉得每一次去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心里都特别的喜乐。因为呢，也许我们那天做祷告行进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啊，不知道这个祷告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好，我告诉你很有用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很多年前呢，在我们应该是25年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哈。那这个姐妹非常喜欢祷告，她常常就在她的家里的附近做祷告行进哈。哎，我讲过，你们听过没有？那个姐妹很喜欢在她家附近做祷告行进。那每一次去祷告行进就她很喜欢走路嘛，就祷告行进。那么祷告行进，结果有一次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真是不得了哎，我一去祷告行进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这个附近啊，很不洁净，很不洁净。他说啊，我们家的附近啊，有一些的商店，那些商店呢，都是就卖的东西啊，有那种成人电影啊，什么 video 那些啊，都他说非常不干净，还有那个卖酒的地方哈，反正他就跟我说非常不洁净。然后他说，那我越祷告呢，我就越觉得说心里不安哈。那我住的这个社区，那不是就很不洁净嘛哈？所以他更觉得要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他祷告的时候就求神啊，拆毁。这些店可以关门啊！那我当时听了以后，我说哇，这些店都在那边很多年了哈，怎么去拆毁呢？哈，好像觉得要关门不大容易哈。反正这个姐妹就在她的那个社区里面祷告很久哈。 每一天他都去，一个礼拜就去两三次做这个祷告行进哈。然后还有一天，他还跟我讲，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姊妹就说，她说我越祷告，我就发现哈，就是说，如果别人要买房子哈，那我是要祷告人家要买我这个地区的房子呢，还是不买这个地区的房子呢？她说因为这个地方这么不洁净哈，所以她就这样跟我提。那就非常有意思的呢，就是他祷告3年哦，我真不骗，祷告3年以后，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啊，他说好奇妙哎，那些店关门了，他说那些店现在都关门了，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心里就非常的喜乐哈，我就看到第一个。到这位姊妹，她的认真，我看到她在神面前，真是在祷告里面，好像圣灵就对她说这些店要关门，我还不敢相信。但是什么，神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说，其实这也就是什么，活出了那一个你的信仰，活出了这一个又新又活的生命。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愿下个礼拜我们都去祷告行进来经历一下。哈。那你去行进的时候，不要忘记要照，全组要照个照片儿哈。那然后呢，做一点记录哈，说你们在这一祷告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出于神的感动，把它做一点记录下来哈。哎呀，讲到这个祷告行进，我要讲，我们去 Washington DC 做祷告行进啊。今年我们6月最后一个礼拜也会去，在 Washington DC。首府做祷告行进，因为呢，下个礼拜7月4号就是美国国庆啊，所以我觉得在国庆之前我们去做祷告行进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我就想着说，今年非常受到争议的哈，就是教育部被这个 close 了嘛。那我就想到去年哈，我们去时候，我们真的就去教育部的门口做祷告行进。那我记得那天我们在教育部门口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冷，还下雨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做祷告行进，就去求神要改变这个教育部等等等等。所以今年听到这个教育部关门了，我们也很高兴哈，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哈利路亚哈。那哎呀，我跟你讲，祷告行进真的有太多的故事，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哈。好，那么今天再回来讲希伯来书。好，那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因为再一次说希伯来书好像是这个新约的这个旧约哈，是新约里面的利未记，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它引用旧约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多，引用旧约的经文非常的多哈，几乎每一章都在引用旧约的经文。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所用的经文是引用到旧约的经文呢？所以你可以从每一章里面你去看到他在经文上面有引号的，有没有？我们中文有引号的，不管他是什么什么空白的引号，是什么样子的引号，大部分他有引号的都是表示这在旧约里面所引用的经文哈。那所以我在这个表上面我有特别打出来，你们讲义上也有哈，好像讲义上我没有打得这么清楚。那你就可以看见哈。那我也鼓励你，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什么，你就回家把这些经文找出来哈，找出在希伯来书里面，在旧约里面的经文是怎么是从哪里出来的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5节的地方说，所有的天使哈，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哈。那这一节的经是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是什么，他有很多的经文都是把旧约里面把它引用出来哈。那比方说希伯来书第二章哈，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也很熟悉，第6节哈，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请问你这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啊？诗篇，诗篇哪一篇呢？好，诗篇第哪一篇呢？诗篇第二篇，哈，诗篇第二篇里面就特别对不起，诗篇第八篇哈，就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哈，第八篇第四节哈，就说人算什么哈，你竟眷顾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非常多处的旧约的经文，那么大概引用的有39次之多哈，那这个可以给大家回去做功课，你能够对照看哈，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们读圣经能够对照的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都会有非常多的，应该会有很多神继续透过这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哈。那我们今天不在课堂上特别来讲，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把这些经文能够找到哈。那么因此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哈，有这么多的经文让我们看的时候，你就更加的会觉得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那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那因此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大纲哈，一个大纲。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大纲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哈，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超越的基督到这个活泼森林里面，大概分为五个大的段落哈，五个大的段落。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是高过什么呢？是高过天使跟这个先知跟天使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超越的基督他的身份高过天使高过先知哈。那讲到这个超越的基督哈，他的治理是超过摩西跟约书亚的哈。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等于是什么，很多的治理很多的管理都是摩西在做的哈。那所以耶稣基督的职分高过了摩西也高过了约书亚哈。那治理，那讲到耶稣基督的职分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个职分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啊。那么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高过人间的大祭司亚伦的一个职分，所以希伯来书五章七章都提到这里啊。那我们也看到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功效，在十字架上的功效，他献祭的功效，他是这个更美的中保哈，更美的祭物。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一直到十章这里就特别提到哈提到这一个。那最后就讲到活泼生命的实践，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十章第十三章，那么这一个活泼生命的实践就会看到有信有望有爱。好，那是在最后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可以提到说我们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大纲。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们今天讲到超越的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刚才的这个大纲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好，就讲到超越的基督，他是一个更美的救主。这个超越的基督呢，他是什么呢？他的身份哈是高过先知也是高过天使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位更美的救主，他是比先知更美，他是比先知更美。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也到第三节。那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哈，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来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那我们就先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节到三节，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跟我们就提到，好，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什么众先知来晓谕列祖。你知道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好，我们就看见神是一个爱说话的神，神是乐意说话的神，他乐意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呢，在圣经上就用了这些字啊，晓谕，晓谕，把他的心意说明。神什么？神借着这些，不但是晓谕，他对我们说话，他也什么？他向我们来启示啊。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好像是对比一样，对比什么样子的对比呢？古时、末世啊，众先知，还有什么？众先知讲到神的儿子啊，讲到晓谕我们。也晓谕什么？也晓谕这个，列祖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好几个对比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那么，所以这里说到神迹在古时，古时。那么这个古时到底什么是古时啊？什么是古时？当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古时，我们有时候讲古时，哎呀，上古时代啊。那其实呢，在圣经上面讲到古时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列祖的时候。那么这个古时呢，有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讲到这个列祖的时候啊。古时也是摩西的时候，借着古时，而且呢，神的晓谕、神的启示不是只有一次的。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怎么样呢？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哈利路亚！神不是只说一次就算了，神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晓谕。那有时候我们就想到哈，当神多次多方的晓谕的时候，人怎么样？他神多次多方晓谕，多次多方的对我们说话，多次多方的向我们启示，但是人都有一个罪性，常常是什么？都听不进去啦，啊，听了以后啊，不但听不进去，有的时候什么还违背神的心意，哈。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这个上一季课程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就提到什么，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看到真的是看到神为什么多次多方晓谕啊？因为神不愿意我们一直活在罪中，神愿意我们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罪，我们可以。罪可以被洗净。神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神多次多方晓谕犹太人，晓谕神的子民，晓谕这些希伯来人啊，要他们悔改归到神面前。但是他们常常什么？他们常常都不听啊。所以神要什么？多次的晓谕，多次的来晓谕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就是一个对比啊，神的晓谕的时间，一个是在古时，一个是在末后的日子。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晓谕，在古时的时候，神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来晓谕呢？哈，那我们在圣经上面，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情啊，神怎么常常要在他们中间要做一些新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说：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来说明。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意，他常常透过古时的事情，多次多方的向我们指明，向我们来宣告，宣告什么？神将未来的事情以及什么必要成就的事情来向我们说明，哈利路亚！哈，所以神说话是有他的目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在以赛亚书这里又说：“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哈利路亚！所以希伯来书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可以看见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很多的启示，指明末后的事。耶稣基督的所要成就的工作，这是一个神定义要做的事情。哈， 那这也是一个实体。那么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定要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情，喜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来成就神的工作。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也看到说，耶稣基督什么？看见即将要成就的事情，他就什么？他就喜乐了。好，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古时候啊，你看圣经上很多时候都提到古时哈。以赛亚书63章这里说到，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古时日子指什么呢？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好，就特别提到古时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和他的百姓啊，要把他们从海里领上来，要把他们怎么样，从埃及记要带出来，带到哪里去呢？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带到神即将要成就的地方啊。所以提到，特别提到在古时。那我们看到在末世呢，啊，神借着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一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个末世是指呢，就是指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2章2节到3节说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要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下面我们一同来念，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末后的日子，弟兄姊妹，现在是不是末后的日子啊？是末后的日子。这里说什么？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好，许多国的民都要前往，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还要什么？去到耶路撒冷。好，哎呀，再次说，今年10月哈，跟我一起去这个圣地之旅吧，圣地之旅哈。末后的日子，然后再看到使徒行传2章17节哈，我们也一同来念这段经文。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个是什么？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特别讲到说，在使徒行传2章，这是特别提到什么？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末后的日子也是教会兴起的时候啊。所以在使徒行传2章讲到五旬节，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这个五旬节，神的灵浇灌下来，而且这个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好像火焰的舌头啊，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说起方言来。那么在那一天哈，神的灵浇灌下来，他们就有多少人信主呢？彼得站起来一个信息的分享，3000人信主，哎，哈利路亚！那3000人信主，很多的人就在那里说，哦，觉得心里扎心，就说什么我们应该要受洗。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是教会开始的时候，五旬节里面，所以教会是在神的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在火的降临的时候开始有教会。所以使徒行传2章说，当时的人就在家里面，或在什么，或在那个圣殿里面，他们就一起聚集在那里，拨饼在那里，凡物公用在那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哈。所以这节经文对我们很重要。所以这一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什么？要显明出来上帝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在正在这一个这个神的工作的时节里面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晓谕的时间，一个是在古时，一个在末后，这两个是互相呼应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说，神晓谕的对象呢，是什么呢？是这一个列祖， 这个列祖。列祖呢，也可以说啊，当时神对这些列祖哈，小玉他们那。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列祖也是对我们说的哈，这个透过列祖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啊。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个列祖啊，特别讲到列祖是谁呢？列祖是希伯来人，列祖是神的选民，列祖是犹太人啊，列祖。那这个列祖特别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的地方说，就这福音说，这个列祖哈，就这拣选，就这福音说。列祖是蒙爱的，这个列祖里面呢，特别通常你知道，在圣经上讲到列祖，当我们现在讲到列祖，很多人就是犹太人、希伯来很多的列祖啦。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列祖的时候，主要就是讲到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是叫做列祖。好，那接下去他说，希伯来书说，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耶稣的真理是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弟兄姊妹，今天不只是犹太人啊，亚伯拉罕的时候列祖他们要说什么，要受割礼。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身上也受了什么，也受了割礼，对不对？好，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是真受割礼的人哈。我们有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割礼。这个割礼里面，我们有要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我们的嘴巴要受割礼，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我们要成为真以色列人。那当然，当我们要成为所谓的。这个受割礼要成为真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来就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取代犹太人，或者我们可以取代取代这个犹太人，取代这个希伯来人啊，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因为呢，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什么，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受割礼的人，我们要与犹太人一起怎么样？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哈，感谢神。那么，所以讲到列祖，我们看到列祖，不但是讲到以色列人、希伯来人这个信主的。犹太人这个列祖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也要成为真以色列人。阿们。好，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哈，圣经日的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到先知性的信息，讲到先知跟我们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要来晓谕的时候，也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就是众先知。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面提到，透过众先知来晓谕。好，那么因此这本圣经啊，在所读的这本圣经哈，大部分都是透过谁来向我们晓谕上帝的话语呢？就是众先知，众先知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基本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摩西五经之外，哈，还有几卷历史书以外，那个旧约里面先知的话语多不多啊？非常的多，大先知就有五本，对不对？好，那个小先知有多少？十二本哎。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是透过什么？先知的话语对我们说。所以这本圣经呢，是透过先知来对我们说话，来把它而且是有把它记录下来哈。所以我们看到众先知，那么这些众先知呢，因此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讲到这些众先知，哪一些人叫做先知啊？我们现在最清楚明白的先知，大概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些先知。但是我们看到先知有一个先知的兴起，有一个先知的发展。好，那在这里特别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今天讲到先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哈，谁是第一个在圣经上记载的先知呢？我要告诉你，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在圣经上记载第一个 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先知？我们说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就提到什么？当时啊，这个亚伯拉罕欺骗了哈啊，欺骗谁呢？亚比米勒啊，还欺骗埃及王啊，欺骗亚比米勒说哦，说撒拉是他的妹子，不是说是他的妹子，差点撒拉就被别人娶去做老婆嘞，其实已经娶去了哈，只是还没有同房。神什么？神在晚上的时候就对这个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呐、啊，你怎么把人家的妻子娶回来？”亚比米勒还在说：“哦，我是守节清心。”这个人自己说是他的那个妹子啊。神说即使你是守节清心，你也不能这样子做。他说你现在要什么？你要找亚伯拉罕为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啊。他如果不为你祷告，你们的整个的家族里面什么都不能生孩子嘞啊。所以他说亚伯拉罕是先知，这是圣经上第一次给我们提到的先知是谁呢？是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先知跟医治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你要请亚伯拉罕这个先知为你祷告，能够怎么样，能够做医治的工作。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在医治祷告团队的弟兄姊妹，你在你身上都有先知的恩赐啦。因为先知什么跟这个医治很有关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兴起发展里面，到摩西的时候，摩西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摩西也是什么？也是先知嘛。所以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里面都说哈，神要兴起先知像你，就是像谁呢？像摩西。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也是在圣经上面讲到的先知，但是呢，整个先知的学校哈，能够比较成型先知的学校是在撒母耳的时候哈。所以在撒母耳的时候，不但撒母耳是先知，我们看先在撒母耳的时候，还有他下面什么有一群的先知哈。所以在撒母耳记的时候。看到先知学校的开始，就是让先知不只是一个个能够成为什么群体的一个服事啊。那么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讲到先知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这个先知是什么样呢？以利亚这个先知基本上可以说是什么？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去的啊。以利亚这个先知，而以利亚通常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先知的代表啊。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提升。那么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变化山与耶稣在一起。一个就是以利亚，另外一个是谁？就是摩西。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亚也是一个先知的代表。那么第五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兴起发展里面，我多次的跟弟兄姊妹分享，非常重要的就是那先知，那先知。这个那先知呢，因为神对摩西说，我要兴起一个先知来像你，这个兴起的先知像你，像摩西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在希伯来人当中都知道神要兴起那先知，但是在以前都不知道那先知是谁啦，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影像。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才写明出来那先知是谁。所以我们就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啊被兴起来，他在那个约旦河的地方哈，或者说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为别人来受洗哈。那很多人就看到说，施洗约翰为人受洗啊，也看到他身上有蛮有能力哈。看到这个约翰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谁呀？你是不是以利亚呀？”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被怀胎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他身上说什么？他身上有先知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嘛，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这个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他说：“你是谁呀？你是不是谁？你是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那个？”然后就问他一句说：“你是不是那先知？那先知？”所以这一个问话，你是不是那先知的时候，不是指谁？这个那先知是只有一个人，叫做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那先知。那么，所以我把经文都打出来哈。 在约翰福音、在使徒行传、在生命记、在希伯来书、启示录里面都提到什么？那先知，那先知是只有一个人，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那先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整个一个先知的兴起里面。到新约的时候，有新约里面的先知哈。那么新约的先知当然跟旧约的先知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新约中的先知，基本上有这个先知职分的人是从耶稣基督所来的。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了仇敌哈，掳掠了仇敌，将恩赐赏给人。这个恩赐里面有什么？有五重的职事，五重的职事里面就有使徒、先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新约中的先知应该是建造教会的，建造教会。那建造这个教会的这个先知呢，他需要有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出来哈。好，那有时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以前借着众先知啊，来传讲他的神上帝的话语。这些众先知向我们来显明，预言到神的儿子，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来到。但是呢，在这末后的日子呢，不再是说借着众先知来启示，乃是借着谁来启示呢？借着那先知哈，借着那先知。所以我们过去讲到众先知的时候哈，我们刚刚看到说，众先知里面，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来做什么？来做预言，预言基督要受害。哈，神借着众先知的口呢，来告诉我们，哈，这个讲到先知的子孙要承受神与你们列祖祖宗所立的约啊，也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来得福。借着众先知的口，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什么福音哈，是神要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啊，借着众先知上帝的话语来应许的。这个众先知里面也看，让我们看见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要借着众先知的书来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是众先知所做的工作，哈，要来显明出来。好，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呢，神说不只是以前众先知是指向耶稣基督，但是现在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是神自己的儿子来向我们显明。那么，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话，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是什么？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好，耶稣基督自己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本身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好，那么也是神的本体。那么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话语的时候，好，那么其实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是不是第六章？我看不是第十我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不起啊，第十一章第三节说到，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神的话造成的，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来造成的。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他，这个他是指什么？上帝的话语，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创造这世界。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我们可以思想到，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圣父是计划者，圣子是什么？是执行者，圣灵是成全者。那么讲到圣子是执行者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这个说话的说，就是刚才我们后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特别讲到什么？神借着话造了 诸世界，哈。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就是神的本体，这个话语造了诸世界，神要借着这个道，也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在神的儿子就从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儿子给我们看到了几个方面，看到神儿子的身份，看到神儿子的工作，哈，也就是说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什么？他是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哈，他是承受万有的。在第希伯来书也讲到，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承受万有的。哈利路亚。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也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身份，他是承受万有的。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里面，约翰福音这一章里面讲到，第三节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这个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呢，我们看到他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光辉，是一个荣耀的光辉。那么这个荣耀的光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啊，就提到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好，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神荣耀所发挥的所发的光辉，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神独生子的荣光。感谢主啊。那么他也是这里特别提到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哈利路亚。所以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什么？神本体的真相。好，那么这个提到神本体真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到，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他不但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把神能够表现出来，这是他儿子的这个身份啊。那么还有呢，这个神的儿子哈，在这里特别第三节的后半段说哈，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感谢主。表示什么？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成就了他所做的工作，他已经成了，他已经成了。现在什么？耶稣基督现在啊，我们严格的来讲哈，主耶稣基督呢，现在什么？是在天上宝座的右边呢。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是什么？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已经做成了，他现在他的身份，他的这个儿子的身份是在至大者，是至高者的右边，是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哈利路亚。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神儿子的身份，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已经是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已经成了，都做成了这些工作。那么这个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但我们看见他的身份，我们也看见他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神儿子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世界都是什么？借着他造成的。所以神的话一出，世界就造成了，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还有呢，讲到他的工作里面，他不但是造这个世界，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他也用什么？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这是神所做的工作。万有都在他的命令里面，都他来托住这个万有啊。还有呢，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就是洗净人的罪，洗净人的罪啊。所以在这里，第三节的后半段说，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我们的罪，现在又从死里复活，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多的实体，很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好，我们现在都可以体会得到，不再是在旧约里面，白纸黑纸，什么 白纸黑字哈，也不是好像就是模模糊糊的哈。我想那个时候摩西在写立位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很模糊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眼前，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他能够接轨。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耶稣基督是这个他是这个超越的耶稣基督哈。这个超越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但是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最美的一个救主。那么这个最美的救主哈，是更美的这一个救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胜过，今天讲到他是胜过先知哈。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他是胜过天使的，他比天使更美。那特别讲到比天使更美的时候，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美。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身份，提到工作，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好，比天使更美。阿们，哈利路亚。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越读希伯来书，我们的心里就越喜乐。主，因为我们真是看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个先知。主啊，你就是那要将你的真理，要将你的信息带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你已经。你愿意洗净我们的罪，主，你不但洗净我们的罪，你也愿意让我们与你的心一起来看你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成就的工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就让你的话语透过你的灵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不只是上课的时候来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经文都能够扎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愿意来读你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下个礼拜见。